在几周前，我们思考了宽容和不宽容的问题，或者说容忍和不容忍的问题。这些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因为这些词的含义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在希伯来书一章九节中，神说要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这其实也是关于容忍和不容忍，我们宽容什么，不宽容什么。在传统上，宽容或者容忍意味着在不一定同意或同情的情况下，承认和尊重他人的信仰或做法。换句话说，宽容是指尊重地忍受不同和不被赞同的观点，它还包括因不同的观点而不可避免地被冒犯。我们经常说，我们保留各自的意见，接受分歧的存在，也就是求同存异。一方面，我们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信仰，不妥协；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承认别人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我们不会强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因此，我们对彼此的态度是宽容的。如果我们不忍受或不容忍其他的观点，那我们就会变得不宽容。通过宽容，我们尊重每个人坚持自己信仰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将自己的信仰与他人的信仰进行比较。然而，现代宽容的概念要求的不仅仅是我刚才解释的内容，这个新概念要求我们接受他人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一样真实。换句话说，尊重他们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是不够的，除非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是同样的真实，这让我们无法对他们提出异议和反对。人称代词的争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些人要求别人按照他们的要求使用他们选择的人称代词，尽管他们所要求按照正常和传统的代词是不正常的。爱尔兰的一名教师被解雇，因为他没有遵从一名学生的要求使用与他的生理性别不同的人称代词。反对是不能容忍的。在这个新的宽容的概念中，他的倡导者认为，如果我们真正宽容其他意见，我们就必须停止反对他们的观点，并接受他们与我们的观点是同样的真实。因此，表达我们的不同意见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可能会冒犯他人，它实际上剥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这里隐含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的宽容理解中，我们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尊重却不赞同他人的信仰。然而，在新的宽容观念下，我们没有权利反对我们对他人的不同意见，因为这是一种不宽容的形式。新的宽容坚持认为，不宽容是一种最终导致不宽容他人意见的人犯下的仇恨罪行。这种变化对尤其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而言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他们相信神的话就是真理，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中说的那样，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神的真理和世界，以及耶稣的信徒和世界是互不相容的。对基督徒犯下仇恨罪行的对方就是世界。我们看到这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对宽容与不宽容的理解与我们在工作场所或学校的日常经历直接相关。作为澳大利亚公民，我们不得不面对来自政客及其立法工作的对我们信仰和价值观的挑战。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举一些来自世界各地以及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例子。让你们记住，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影响着今天、现在，还影响着未来的日子。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在未来也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个世界所教导他们的和在圣经里所教导他们的很多时候是冲突相反的。所以在教会里的这些主日学的孩子们，他们要做一个选择。因为没有在两者中间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宽容和不宽容争议引发的问题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首先，2005年6月25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关于合作银行的以下新闻。标题就是合作银行禁止基督教团体。合作银行要求一个福音派基督教团体关闭其账户，原因是该团体反对同性恋。银行表示，基督教之声的观点与其对多元化的支持不相容。基督教之声称道，这家总部位于曼彻斯特的银行因宗教原因歧视它。他补充说，现在正在等待其他持有类似观点的宗教团体被要求关闭账户。基督教之声在这个合作银行开设账户已经有3年左右，但现在银行认为该组织对同性恋的立场过于极端，已要求其成员寻找新的银行。银行发言人表示，银行注意到基督教之声基于性取向发表歧视性的言论，而这种公开立场与合作银行的立场不相容。合作银行公开支持员工、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形式的多样性和尊严，以支持多样性的名义，银行取消了其一位多元化的客户，坚持圣经立场的基督教组织被剥夺了客户使用该银行服务的权利。 第二个例子是，英国的《每日邮报》刊登了凯蒂·斯特里克和本·威尔金森2015年1月14日的文章，标题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禁止在儿童书籍中加入香肠和猪的内容，以避免冒犯》。怪异的打压措施被冠以荒谬的政治正确性的标签。该文章称，教科书作者被告知不要写有关香肠和猪的内容，以免冒犯他人。领先的教育出版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指导方针禁止作者在书中加入任何可能被视为与猪肉有关的内容。这一怪异的打压措施显然是为了避免冒犯犹太人和穆斯林。牛津大学出版社禁止作者在书中加入与猪肉有关的材料，因此禁止出版有关香肠、猪和培根的故事。第三个例子就是小熊维尼故事书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议。在2003年，英国的一些公立小学曾一度禁止阅读该书，原因是担心穆斯林儿童会被一只会说话的小猪冒犯。幸运的是，这项禁令被英国穆斯林委员会推翻，该委员会投票决定终止这项意图良好但被误导的政策。如果英国穆斯林委员会认为这是不必要的过激行为，那么我想知道这又是谁发起的呢？奥尔加修斯于2015年10月3日撰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2015年禁书周：小熊维尼和小猪的迫害》。他说，即使是小熊维尼和他可爱的朋友小猪，也未能免受书籍审查者的严厉制裁。只是被禁的不仅仅是小熊维尼书籍，波兰图深圳对维尼不穿裤子表示不满，禁止在当地游乐场出现小熊维尼的图片，理由是小熊维尼的性取向可疑和着装不当。一名疯子或官员称，他不穿内裤是因为他没有性别，他是雌雄同体。这在任何地方、任何语言中都是绝对荒谬的。后来，一只穿裤子的波兰熊取代了小熊维尼作为游乐场的吉祥物。共产党审查人员对一张小熊维尼和跳跳虎的图片表示不满，因图片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惊人的相似，并删除了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分享的图片。据报道，土耳其电视台TRT 禁止播放小熊维尼的动画片，只因可怜的小猪不合情理地被套上了卑劣的名声。然而 TRT 否认了这一说法，称有关其禁止播放小熊维尼和其他以小猪为题的动画片的报道是不实的，目的是抹黑该机构。第四个例子是在1947年12月5日，纽约公立学校禁止在学校唱圣诞颂歌。今天，学校复读学下令禁止23所纽约学校唱与耶稣降生有关的圣诞颂歌，禁止举行具有宗教意义的庆祝活动。这位犹太教徒官员在解释这项命令时说，学校里的孩子可以尽情欢闹，但应该取消圣诞节的宗教色彩，圣诞节不应该有任何宗派或宗教意义。他补充说，发布这项命令是因为近年来学校里唱了一些具有基督教意义和犹太教意义的歌曲，冒犯了那些不同信仰的人。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 南澳的一个市议会改变了取消年度圣诞颂歌活动的决定。一周后，议员们投票决定放弃长期举办的小溪边颂歌活动。一些议员认为该活动过于宗教化而缺乏包容性。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做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予之，犹不为妇人使堕胎手术。几十年前，医生们宣读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正如我刚才读到的，誓言中明确规定禁止夺取生命，禁止堕胎和协助自杀。从那时起，几乎所有医学院都放弃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或者至少放弃了令人反感的条款。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仍然希望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约束，因为他们的信念阻止他们执行或参与现在合法但仍存在道德争议的行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直到最近，良心条款才保护这些医疗专业人员，允许他们选择不接受违背良心的医疗程序。然而，现在世界各地的各种立法提案正试图废除这种良心条款。最激烈的声音宣称，医生、药剂师、护士和其他人员必须把患者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因此，以更加宽容患者权利的名义，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的权利将受到限制，尽管这些患者总是可以去找其他医生。新的宽容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崇高道德理想变得非法。随着这些新的宽容和不宽容的概念的出现，投机者趁机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LGBTQ 组织和游说团体利用了这一变化，他们能够说服政客和公众将卧室里的私事纳入法律的管制。成年人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亲密关系，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同意婚外性行为，我们支持婚姻中男女之间的一夫一妻制，同时我们确实认识到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生活方式也不同。我们对他们的选择表示悲伤，但毕竟我们承认法律赋予他们与异性恋夫妇相同的权利，因此我们需要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同意他们。我们可以根据圣经自由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方式。我们自由地表达对他们的不同意，他们也可以自由地表达对我们的不满。这样，我们和他们因为生活的方式无法达成共识而不宽容对方。与此同时，我们和他们也因为保证大家都能够自由表达意见和传播思想而宽容。然而，现在，这种宽容和不宽容的概念已经改变，这就反映在法律层面上。反对 LGBTQ 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仇恨犯罪，反对者因此失去了言论自由。这项法律的目的是鼓励公民宽容，使他们的国家更加和谐。然而，这项宽容的法律对那些不同意新宽容的人既残忍又严厉。 因此，如果基督教商店老板拒绝接受 LGBTQ 婚礼派对的订单，或者拒绝接待 LGBTQ 的情侣，他们就有被指控犯有刑事罪行的危险。这项反对不宽容或这项反不宽容或反歧视的律法已经成为针对基督徒反对基督徒的律法。简而言之，新宽容使我们从允许自由表达相反意见转变为接受所有意见，它削弱了我们享有的自由。联合国宽容原则宣言在1995年制定的这个宣言中说，宽容意味着拒绝教条主义和绝对主义。它不给我们绝对坚持某种信念的空间。如果我们用联合国的同一宽容原则，我们可以说，宽容意味着拒绝教条主义和绝对主义，这句话也是一个绝对的说法。宣扬宽容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活动，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宽容。全国 Lambda Chi Alpha 兄弟会的执行副主席托马斯·赫尔伯克写道，新宽容的定义是每个人的信念、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对真理主张的感知都是平等的，真理没有等级之分，你的信念和我的信念是平等的，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这就是新的宽容概念。这个问题不仅限于世界，在2008年2月，英国圣公会最资深的人物，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文·威廉姆斯表示，他支持穆斯林在英国实行伊斯兰教教法。伊斯兰教教法是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教法体系，源自于古兰经。它涉及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家庭和财务问题到个人卫生和服饰。他认为采用其中的一些教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在英国赋予伊斯兰教法官方地位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凝聚力，因为一些穆斯林不能接受英国的法律体系。威廉姆斯说，引入伊斯兰教法意味着穆斯林将不再需要在两种制度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们的社会目标是创建一个框架，让各种各样且重叠的联系共同促进公共利益的话，并且让持有深厚信念的群体不必在文化忠诚和国家忠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那么这样的结果似乎是必然的。这正是英国穆斯林群体中的极端主义团体多年来所极力推崇的。 他们想要在英国有平行法律，他们不要所有的公民都遵守同一套法律，而是享有自己的一套法律。这是宽容吗？如果一个国家有平行法律，有时一个法庭所裁判为公正的，可能被另外一个法庭否定。威廉姆斯对宽容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又该来如何回应这样一个新宽容的概念呢？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奇怪、不合逻辑、不合理的运动呢？它源于这样一种思想，也就是没有人应该被冒犯。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大英百科全书说，后现代主义者否认现实中存在客观的方面，认为关于现实的陈述没有绝对的真或假。他们认为无法拥有客观知识或对任何真理有确定的了解，也认为道德价值不是绝对或普遍的。相反，他们主张现实、知识和价值是由社会话语构建的，因此他们会随着不同的背景而变化。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主观的，因此坚持永恒的绝对真理是错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对方讲你是罪人，唯一得救的方式只有来到主的面前，但他们会反对说这只是你的观点，我并不这样认为。这也是虚张声势的政治正确的结果。大英百科全书将政治正确性解释为旨在减少冒犯的语言，特别是在描述以种族、性别、文化或性取向等外部特征识别的群体。它常常被用作嘲讽、批评改变语言使用能够改变公众的看法、信仰以及影响结果的观念。所以如果你对别人说你是一个罪人，那这就是非常的冒犯性的语言。如果你说如果不信耶稣你就会下地狱，那么这就是一个绝对的政治错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说。符合圣经的信仰不能不冒犯世界，这是因为神不是人，人不是神，神界看到善恶并将审判。 拉太书一章十节，哦，不好意思，希伯来书一章九节说神喜让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加拉太书一章十节也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五节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箴言十五篇三节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在神里面是有绝对的真理的，是有善恶之分的。第二点，宗教和谐是可能的。有人说宗教是所有冲突和问题的根源，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不宽容。虽然这听起来很深奥和复杂，但其实并不一定如此。如果所有宗教包括无神论者都继续相信他们所选择的信仰，过着他们宗教有道德的理想生活，并允许其他人继续相信他们的信仰，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是不宽容的，因为我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宽容的，因为我们允许其他人坚持他们的信仰。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么我们对宽容和不宽容的理解就完全一样了。这是对宽容和不宽容的传统理解的真实写照，直到一些不宽容的团体改变了此的含义。宗教极端分子破坏了宗教和谐。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今天恐怖组织炸死无辜人民就是很好的例子。新宽容的目标不仅是清除极端团体，而且否认绝对的真理。他们在试图消除缺陷或问题的同时，也丢弃了重要的元素。他们所能说的只是所有宗教都使我们上天堂。圣经劝告信徒与他人和谐相处。加拉太书五章十节说，加拉太书五章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请我们大家一起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新约圣经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阿们。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罗马书十五章二节，我们来读。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 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通过坚持传统的容忍和不容忍的观念，我们有可能和谐的生活。我们必须过道德和正直的生活。如果心的宽容必须是正确的，那么道德就不存在了，因为每一种意见、每一种行动、每一种观点本身都是正确的。然而，谁会说极权主义是坏的，独裁是坏的，或者自由比奴役好，民主比斯大林主义好吗？儿童献祭会受到谴责吗？如果所有的意见本身都是正确的，我们该如何评判民族至上主义团体？不幸的是，任何放弃了绝对神的信仰的社会都不得不走上这条毁灭性的道路。相信传统宽容观念的基督徒必须坚持真理原则，这将引导我们过上道德和正直的生活。我们应该像我们的神一样，尽管我们不可能同意所有人的观点，我们也必须尊重他们。人的根本价值在于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第四点，我们需要明白，任何宽容和不宽容的观念都有其自身的限度。例如，旧的宽容观念认为我们应该享有表达思想的自由。让我来谈谈宗教宽容。例如，在任何自由的社会中，穆斯林都有权享有他们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因此这两个群体可以和平共处，这被称为宽容。但是如果激进的穆斯林携带炸弹并炸毁人和财物，那么他们的暴力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这不仅适用于伊斯兰教，任何提倡此类暴力行为的人，包括基督徒，都将面临言论自由被限制的情况。几年前，一名男子去堕胎诊所杀死了一些人，他自称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理解他的动机，但却谴责他的杀人行为。他可以以和平的方式享受言论自由，我们不应该以信仰的名义提倡暴力。第五点，我们必须辨明，新宽容是黑暗势力摧毁基督教信仰的武器。他否认绝对主义的存在，他提倡相对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一切都必须根据其优点来判断是好是坏。然而，即使是这种看似广泛的宽容理解，也有需要拒绝的地方。他不容忍他认为不宽容的东西。例如，圣经说耶稣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他不容忍所有其他教义，这使得圣经真理成为一种不宽容的形式。根据这种新宽容，基督徒对其他关于救赎的教义的不宽容属于最高恶习的范畴。他称圣经信仰为偏执、狭隘或无知。 心宽容已经成为一种打败其他信仰的信仰，因此任何反对心宽容的信仰都必须被打败。心宽容的倡导者可能会有兴趣听我们的观点，但很容易驳斥我们所说的关于基督、十字架、他的救赎或赦罪的一切。这是因为心宽容的初心就是必须击败所有其他信仰。他不加区别地提倡宽容，因此当我们谈论对与错时，我们被指责过于苛刻地批评或评判他人。在当今的文化中，这是一件坏事，即使是做出良好判断的情况也是如此。第六，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心宽容的两个内在问题。心宽容主要是西方文化建构的和捏造的。例如，哈佛牧师组织了联合事工，但并非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加入了。这些牧师们认为有必要警告不属于联合事工的某些破坏性宗教团体。他们致力于互相尊重和不传教，他们肯定个人自由、怀疑和开放的批判性反思在健康的属灵成长中的作用。他们在哈佛是为了帮助学生在哈佛期间拥有健康快乐的属灵之旅。他们所说和警告的内容与耶稣在圣经中的教导不一致，他们的想法都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想要新的宽容，他们称其他人要打破一个成员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思想控制，操纵成员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心宽容使我们不去思考是非、真理和错误。如果所有想法都同样正确，那么就没有错误、谬误或虚假。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有司法机构。否认心宽容是错误的，学者、政客和主流大众媒体都在宣扬这种想法。我想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只有傻瓜才会坚持心宽容。这让我想起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第七，我们应该知道真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道，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宣告世界并不爱耶稣。约翰福音七章七节，请大家来看约翰福音七章七节。 约翰福音七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阿们。这里说到世人恨的是耶稣基督。如果世界恨基督，那我们还能爱这个世界吗？世上的行为都是恶的，主不能也不会容忍。真理宣告世人不会爱基督的追随者。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世界不会容忍他们，这是他们跟随或者说世界不会容忍我们，这是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标志。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也说了类似的：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就是关于对基督徒的一个定义。世界与耶稣的追随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真理及神的话语。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基督的追随者不会被世人所容忍。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真理宣告世人不能容忍耶稣。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我们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他们无故的恨我。真理宣告基督的追随者处于新的生活中，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提多书三章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因此，信徒在转变信主前和信主后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信徒容忍世俗的事物，但在他们的内心和生活里不能容忍同样的事情。真理宣告，有些事情是基督的追随者所不能容忍的。弥迦书三章二节里说：你们恶善好恶， 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说，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再来读一遍，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要厌恶罪恶，喜好美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真理宣告，神不会无限的容忍一切，会有审判之日。启示录二章六节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启示录二章十五节也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这是我所恨恶的事。我们应该知道神所喜悦的和神所厌恶的事都是什么。是不幸的世界用来对抗神绝对真理的武器，他要求信徒接受世俗事物和神属神事物一样真实，而圣经却说，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各书四章四节。我们必须通过认识真理来辨别真理，努力坚持圣经对神的信仰，同时我们应该过公义的生活，成为世界的一盏明灯。不管你会不会被冒犯，或者会对我有怎样的责备，但如果我不对你说，如果你不信耶稣就会下地狱，那么说明我是不爱你的。正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坚持说，你只有信耶稣才可以不下地狱，这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尊重他人表达思想的权利，同时我们坚持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权利。我们必须宽容却不妥协。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Pray in Jesus' name.